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现在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1年10月7日星期四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香港和台北时间晚上19点整。首先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本星期三在瑞士会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闭门形式的会见细节包括对谈氛围没有多少透露。根据美国方面说，两国原则上达成了一致，拜登和习近平将在今年年底前举行线上峰会。美国官员还说，这一次沙利文与杨洁篪会晤不应当被视为两国关系解冻。法新社今天自台北报道说，正在率领参议院代表团访问台湾的法国议员理查今天称台湾是国家，这一说法可能会引起北京的愤怒。在从蔡英文手中接过荣誉勋章后的简短讲话中，理查称赞台湾驻巴黎代表处在代表国家方面做得非常好。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天会见法国参议员代表团时表示，台湾将继续善尽国际成员的责任，确保区域稳定与和平。在两岸紧张关系升高之际，由法国前国防部长理查领衔的参议员四人小组昨天抵台访问。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15次会议定于下个星期一在中国的昆明开幕，为期5天的线上会议将通过未来1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等行动计划。接下来请您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据法新社今天自台北的报道说，正在率领参议院代表团访问台湾的法国议员理查今天说台湾是国家，这一说法可能会引起北京的愤怒。在从蔡英文手中接过荣誉勋章后的简短讲话中，理查称赞台湾驻巴黎代表处在代表国家方面做得非常好。据法新社，这位法国前国防部长不顾北京的告诫，与3位议会的同事一起于昨天抵达台北进行为期5天的访问。法国和大多数国家一样正式承认中国，而中国声称对台湾拥有主权。北京试图让台北处于外交孤立状态，并反对将台湾作为一个国家的任何提法。自2016年蔡英文当选总统以来，共产党政权进一步加大了压力，并积极地试图阻止对台湾的任何官方访问。中国驻巴黎大使馆在其网站上警告说，法国参议员的访问将损害中国利益、中法关系和法国的形象。今年2月，中国驻法国大使给理查写了一封信，警告说访问台湾将明显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并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台湾外交部则称赞这一次访问是台湾和法国作为民主伙伴坚持维护自由和民主价值的象征。据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天说，我们非常感动，理查参议员没有被压力吓倒，第3次访问台湾。蔡英文对法国参议员在5月通过呼吁台湾参与联合国组织的决议表示欢迎。参议院台湾友好小组主席理查此前于2015年和2018年2度访问台湾。据法新社说，去年北京称捷克参议院议长对台湾的访问是挑衅，并承诺将使捷克付出沉重的代价。据台湾国防部昨天表示说，在创纪录的150架中国战机在几天内绕飞台湾防空识别区之后，台湾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局势达到了40年以来的最高点。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天在会见法国参议院代表团时表示，台湾将继续善尽国际成员的责任，确保区域稳定和和平。在两岸紧张关系升高之际，由法国前国防部长理查 领衔的参议院四人小组昨天抵台访问。据路透社今天说，台湾总统蔡英文向法国参议院访问团表示，台湾将确保区域稳定与和平。蔡英文在总统府会见了法国参议员时，还表示感谢法国关注台海和平稳定，并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据台湾总统蔡英文说，我们将继续善尽作为国际成员的责任，确保印太地区的区域和平与稳定。我们也希望跟法国一起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日本官方长官松野博一今天在记者会上说，就台海关系相关的局势表示，军事平衡从总体上来说变得有利于中国方面，日本将继续关注。松野博一是在谈及台湾高官发言说，中国大陆在2025年时将具备全面侵犯台湾能力一事时这样表示的。据共同社今天报道说，日本高官称台海局势变化变得有利中方。日本官方长官松野博一今天在记者会上指出，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很重要。他强调，期待通过当事者之间的直接对话，台湾相关问题得到和平解决。诺贝尔文学奖历来是西方的奖项，今年国际最负盛名的这项文学奖将颁给亚洲还是非洲呢？谜底今天将在斯德哥尔摩揭晓。而此前说的要扩大候选作家范围的承诺，到目前为止还并没有做到。具体情况请听本台记者艾娃的介绍。
是的，世界各地的文学爱好者和出版商翘首期盼的诺奖年度获奖者的名字，今天下午当地时间1点左右，在瑞典学院所在的200周年纪念宫的镀金屋顶下揭开谜底。不过长期以来，获奖者的典型形象还是相当容易确定的。男性，西方人，主要是欧洲人，不是畅销书的作家，通常相对匿名，作品是用瑞典语撰写或者已经被译成瑞典文。自诺奖设立以来，117名文学奖获得者中 80% 以上的获奖者是欧洲或北美人，男性获奖者101名，女性获奖者只有16名。虽然评委们长期以来强调作家的国籍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但诺奖委员会主席奥尔森2019年秋天曾说，以前我们对文学的看法是以欧洲为中心的，现在我们把目光投向全世界。自此开始，部分新规则已经实现。2018年和去年的文学奖就是由2位女作家获得。自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诺奖折桂以来，文学奖只有欧洲人或北美人加冕，大胆之处反而在于不拘一格，如2016年获奖的波伯迪伦大爆冷门。然而竞争仍然存在，法新社采访的评论家提到了多位作家，肯尼亚作家提昂戈、印度作家塞斯、中国作家阎连科和廖义武、索马里的法拉赫、莫桑比克的科托，或是尼日利亚作家阿迪契。诺奖委员会主席奥尔森本周向美国《新共和》杂志谨慎地重申，文学价值仍然是获奖的绝对和唯一的标准。日本的村上春树和叙利亚的阿多尼斯虽然总被提名，但从未获奖，他们仍有机会。诺贝尔奖获奖名单将陆续在奥斯陆揭晓，周五是和平奖得主，下周一的经济奖得主将是最后一个奖项。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15次会议定于下个星期一在中国的昆明开幕，为期5天的线上会议将通过未来1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等行动计划。请听本台记者林兰的进一步报道。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在昆明的此次大会被多次推迟。会议举行之际，正值各方筹备联合国气候大会第26次会议下个月在格拉斯哥举行。公约工作组两位联合主席之一巴希尔·范阿福尔周三在线上新闻发布会上说，下周一大会的开幕将是公约谈判的一个重要阶段。北京还将在10月12日至13日组织一次线上部长级峰会，届时将会有来自94个国家的98位部长参加，并将提出一份昆明宣言。公约执行秘书长埃赫玛向法新社说，希望该宣言将进一步强调和承认生物多样性对人类健康影响的重要性，对政治决策的重要，以及为全球采取必要的行动提供依据。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成员国在去年2月份在罗马举行了最后一次线下会议，之后的谈判均以线上虚拟形式进行。法新社报道指，此次大会将根据7月份提交的一份谈判文本，提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到2050年的四大主要目标，到2030年的十大里程碑目标，以及21项具体任务目标。这些目标旨在通过保护区系统及其他有效的保护性措施，如限制农业发展及塑料污染等，确保至少地球 30% 的陆地和海域得到保护。在资金方面，大会将建议增加每年至少2000亿美元的保护性资金，同时减少有害性补贴每年至少5000亿美元。会议还将提出其他方面的措施，包括各国遵守其所做出的气候承诺。报道指，截止目前，由法国和哥斯达黎加主导的到2030年保护 30% 陆地和海洋的提议尚未在各方取得意见一致，巴西和南非表示反对，而在科学家方面，他们则呼吁应保证对地球一半面积的保护。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本星期三在瑞士会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闭门形式的会见细节包括对谈氛围没有多少透露。根据美国方面说，两国原则上达成一致，拜登和习近平将在今年年底前举行线上峰会。美国官员还说，这一次沙利文与杨洁篪会晤不应当被视为是两国关系的解冻。据路透社说，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昨天对记者表示，美中两国原则上达成了一致，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年底以前举行线上会晤。此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瑞士会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此次会谈旨在改善沟通。这次在瑞士苏黎世一家机场酒店举行的闭门会议，是沙利文与杨洁篪自3月在阿拉斯加激烈交锋以来的第一次面对面的会晤。美国官员表示，这次会晤是拜登与习近平9月9日通话以后的后续行动。两位元首通话前，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似乎陷入了僵局。北京和华盛顿都表示，这一次持续了6个小时的会晤是建设性和坦诚的。美国表示说，会谈气氛与阿拉斯加那一次非常不同。上述美国高级官员对记者还表示，在昨天的会晤中，我们确实在原则上达成一致，在今年年底以前举行一次线上双边元首的会晤。根据中国央行今天的公布说，九月末为止的中国外汇储备为3201万亿美元，比较至八月份末下降了315亿美元，连续两个月下降，且降幅达到0.97%，单月降幅创三月以来的最大。据路透社今天报道说，中国今天报告九月末外汇储备3201万亿美元，环比减少了315亿美元，降幅创半年最大。中国外管局稍后解释说，外汇储备以美元为计价货币，非美元货币折算成美元后金额减少，与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九月份外汇储备规模下降。法国与美国双边关系恢复积极进展，但法国期待双方峰会 确定具体的成果。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林兰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周三在瑞士苏黎世举行了会谈。外界关注这一会谈对两国战略竞争日益激烈、台海等地紧张情势升高之际改善双方沟通与联络的作用。会谈之后，据来自美国匿名高官的消息指，美国总统拜登及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计划于今年年底前举行线上的双边会议，美中已在原则上同意进行此次首脑会晤。法新社报道，在拜登就任之后，习近平与拜登已通过两次电话。据这名美国匿名官员指，此次双方将有机会见面，即使这只是线上的会面。他说，拜登表示自己有多年没见习近平，能够见面即使是线上的也感到非常高兴。这位官员引述报道说，习近平将不会出席即将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而两位领导人原本可以在此次峰会自己会晤。就此议题，白宫发言人沙奇周四向媒体表示，相信美中元首级别的往来是我们努力处理与中国竞争的重要一部分。他表示，仍在研究拜登与习近平会晤的时机及细节。美中的紧张关系并未因拜登的上任而有所减缓，而伴随着中国军机近期在频繁绕台，两岸关系局势面临40年来最严峻的挑战，美中竞争日益激烈，而双方高层的任何异动备受关注。本周三，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中国负责外交事务的最高级别官员杨洁篪在瑞士苏黎世举行会谈。综合有关报道指，双方的此次会谈闭门进行，为时六个小时，地点是在苏黎世机场附近的一家酒店，酒店现场聚集了若干中西方媒体记者。报道指，这是沙利文和杨洁篪两人自今年三月份中美在阿拉斯加激烈言辞交锋的二加二会谈之后两人的首次见面。三月份的阿拉斯加会谈还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参加，但会谈因双方激烈的相互指责而不欢而散。布林肯此后曾与杨洁篪通过电话，而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七月底也曾访问过天津，但美中关系并没有因为这些互动而有任何改善。据白宫六日的声明说，此次沙杨会晤是拜登与习近平在上一次电话通话之后双方的后续对话，会晤将试图重建双方的沟通管道，落实两国领导人的共识。白宫说，美方将继续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寻求负责任的管控美中竞争。在双方这场长达六小时的会谈结束之后，中国外交部表示，双方此次交流具有建设性，并且态度坦诚。路透社报道则引述美国资深官员的说法，称此次会谈与阿拉斯加会谈基调不同，双方进行了坦诚广泛的讨论，是拜登政府与中国有过的最深入的对话。报道说，沙利文在会晤中表达了美方有意愿与中国共同合作以应应重大议题以及管控双方关系风险，同时也表达了美方对于中国在人权、新疆、香港、南海以及台湾相关作为的观测。而杨洁篪则表示，反对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并要求美方停止在涉台、涉港、涉疆、涉藏、涉海以及人权议题上干涉中国的内政。观察就此次中美高层苏黎世会谈认为，会谈显示出美中正努力为拜习会创造条件，但这场会晤并不代表着双方关系的解冻以及整体方向的改变。中央社报道引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学教授范亚伦指出，虽然此次会谈气氛更为友好，双方也都表达了希望美中在激烈竞争的同时，在包括气候变化等议题上共同合作的意向，但中方的结论是认为双方关系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并且竞争更加激烈的阶段。而对此，拜登政府也同意。美国史蒂森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运的分析是， 美中关系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但两国经过九个月的你来我往之后，已清楚了对方的立场和底线，预期未来的接触将会更加的现实，更少一些挑衅。他表示，中国一直不愿意同意双方元首间的会晤，如果就此议题有所进展，则将是一个积极的迹象。美中高层重新会晤之际，在台湾方面，台北周四就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传出可能于年底前线上会晤的消息表示，将密切关注美中高层的互动，包括拜登与习近平可能的会晤。台湾也将在台北及华盛顿持续与北方保持协调，确保美国对台政策不变。周三正在巴黎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对台问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呼吁北京停止针对台湾的挑衅和破坏稳定行动。此前美国白宫和国务院也就北京对台湾的军事恫吓发声，谴责其行动对地区和和平稳定的威胁，同时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与支持坚若磐石。以上的要闻解说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瑞迪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七日出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头版主题侧重各不相同。财经报刊回声报突出法国失业率明显呈现下降的趋势。巴西将于明年举行新的总统选举，解放报专访前巴西总统卢拉，评述被看作是巴西版特朗普的博尔索纳罗五年任期造成的影响。天主教报刊十字架报关注网络巨头脸书为保证商业流量的算法设计及相关不良后果。法共人道报以大版篇幅介绍法国朝野围绕风能设施的争议。费加罗报特别介绍朝鲜武器研发努力对东亚地区军备竞赛的推动。关于中国，回声报刊文关注美国国安顾问苏利文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苏黎世的会晤，以及习近平政权伴随共同富裕口号的增长模式调整可能的影响。几个月来，中国第二大房地产企业恒大集团濒临破产的消息吸引海内外舆论广泛关注。但回声报这篇文章认为，恒大破产当然是令习近平政府不安的话题，但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灾难性后果的真正的系统性风险并不在于此。文章回顾指出，到目前为止，无论是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是2000年代的互联网泡沫，或是2008-2009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人们每次都预期中国经济会崩盘，但每一次中国经济都超乎大部分观察者的预期，显示出一种适应能力。但这一次情况十分不同，恒大危机并不是最大的问题，也不会是形势的拐点。中国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增长模式的重大调整。习近平全力投入了一场旨在减少社会不平等的共同富裕运动，这项新的政策转向直接冲击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政策。80年代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市场为基础，成就了中国此后的增长奇迹。新政策将阻碍在中国私营经济活力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企业家活动，也将对中国经济依赖革新的下一阶段发展产生长远影响。面对这种政策的彻底转向，金融市场理所当然地对恒大面对的困难作出反应。文章指出，既要打击社会不平等，又要面对社会挑战，对于任何政府来说都是一项挑战。但中国的问题是，这项新政策与中国40年来的经济发展背道而驰。关于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苏黎世的会晤，回声报的文章指出，这是习近平与拜登九月初电话会谈之后双方的首次高层会晤。双方的紧张关系与特朗普时代无异。这篇文章引述美国亚洲协会负责人、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上周六在阿布达比世界政策会议上的发言指出，习近平的国家经济发展政策越来越左，而外交政策则在右转。经济增长放缓之际，中国的民族主义越来越高涨。倘若习近平再获连任，人们会看到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在南海问题上、在与邻国关系以及在多边机构中立场越来越强硬。 文章写道，很明显，许多专家都认为习近平希望实现统一台湾，以便青史留名。台湾总统蔡英文近日在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重申台湾若落入中国之手，将是区域和平以及民主联盟的灾难。台湾国防部长预言，自2025年起，北京当局就会具备入侵台湾的能力。朝鲜当局9月底试射高超音速导弹，费加罗报报道指出，朝鲜因此跻身少数拥有这种高速新型导弹的国家的行列，也就此改变了战略平衡。面对朝鲜的核武器以及中国在印太地区越来越强的攻击性，韩国决心从英美澳三国安全联盟中汲取教训，也要配备核动力潜艇。该报在头版的社评文章写道，金正恩一方面强力展示军备，另一方面拒绝拜登政府的对话提议，但专家认为这只是为了抬高要价，强化自己在谈判中的地位。金正恩不会言听计从，即使对中国也是这样，而无论他做什么，中国都不会对他置之不理。但文章写道，俨然一个无人能控制的电子一般的金正恩可以加剧一场冷战的危险，华盛顿最好还是把他当作当务之急。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由张文忠主持的观察中国。
最近以来，中国各地出现严重的用电危机，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议题的分析评论。新加坡梁早报署名杨丹旭的评论说，有朋友传来一条北京停电安排的消息，提醒我留意有没有影响我住的小区。最近很多人都在讨论各地限电的事，难道北京也被波及了？朋友感叹，原本以为限电离自己很远，现在总算反应过来，首都也要限电，看来是真缺电。不过北京市电力公司紧急回应称，网传的停电安排信息是为计划检修所做的社会公告，这是电网公司常规工作。今年入夏后，广东、浙江、江苏等东部制造业大省就传出电力短缺，最近闹电荒的东北地区毫无预警地切断居民用电，让缺电的事成为舆论关注焦点。毫无预兆的拉闸限电，让东北各地的生产生活陷入混乱，有人被困在电梯里寸步难行，道路交通因红绿灯断电变得一团乱，有人在家烧煤取暖，因为排风扇没电，一家三口一氧化碳中毒进了医院。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中国经济遇瓶颈，疫情未过去，偏偏逢停电危机，原因众说纷纭。海外观察者归纳各种说法和原因，包括停电是因中澳关系趋于中国停止澳洲煤矿进口，其他说法还包括环保节能，中国在履行巴黎气候协定义务，或中国拉闸限电是为供电涨价造势铺垫，先让企业和民众感受缺电之苦，然后不得不接受电费调涨。也有阴谋论者说，这是电力政变，习的政敌策动全国性电荒，想打击习政权。更具谋略性说法，指习近平下令限电是为了反击和伤害美国，停电可减少中国商品生产和出口，导致美国商品短缺涨价，加剧通膨，酿成美国经济危机。另有说法指断电是备战演习，一旦台海、南海或中美开战，让民众习惯战争的结果。最耸动说法是中共在测试陆基雷射反卫星武器，可在6小时内摧毁中国周遭所有卫星，但新武器系统耗电量大，所以牺牲工商业和民生用电，唯独福建未停电，可证明这种猜测。信息不透明的中国反而刺激民众的想象力。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中国多地限电受到了全球关注，多家西方机构据此下调了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美欧媒体则发出新一波的对中国经济唱衰，并且拉响全球供应链将受中国限电进一步冲击的警报。新冠疫情打击了全球很多制造业基地的生产，中国大陆是运转率 保持最完好的地方。全球制造业订单进一步向中国集中，这急剧拉动了中国电力消费的增长，对中国实现减排目标和统筹电力消费都形成了压力。西方舆论围绕这一轮中国电荒的炒作，有把中国按回到世界工厂动弹不得的集体用意。我们既要把他们的声音当作扩大思路的第三只眼，也要了解彼此不同的利益和立场，保持充足的独立思考能力。我们需要确认两个基本事实，一是中国的发电能力基本充裕，进一步增加发电量和扩张发电能力对我们来说都不难做到。二是国家有很强的宏观调控力，现在围绕用电的各种问题都反映了出来，国家踩油门和踩刹车都有很多经验，相关问题只要是应该解决的，一定都能够解决或缓解得了。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在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今年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复苏促使通胀快速升温，它背后推动的因素包括需求企稳、供给短缺以及大宗商品价格的快速上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的专家卡塞里和米歇尔在最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中预测，通胀在未来几个月可能继续保持比较高的水平，到2022年中将回落到疫情前水平，但是通胀加速上升的风险仍然存在。一个关键问题是，什么样的条件组合可能导致通胀持续大幅上升？其中什么因素会导致通胀预期变化，从而引起自我实现的螺旋式价格上涨？过去这类事件往往和新兴市场汇率急剧贬值有关，这经常发生在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逆差大幅扩大之后，政府做出的长期支出承诺和外部冲击也可能导致通胀预期发生变化。在那些央行被认为无法或者不愿意抑制通胀的经济体尤其是这样。另外，即便通胀预期很稳定，如果通胀长期高于政策制定者设定的目标，则也可能导致通胀预期出现变化。疫情导致一些部门价格大幅变动，尤其是食品、交通、服装和通讯部门。值得注意的是，以近期历史的标准来看，各个部门价格的离散度和变化幅度到今天仍然相对比较小，而当与全球金融危机时相比则更是这样。这是因为后疫情时代消费者篮子的三大组成部分燃料、食品和住房的价格平均变动相对比较小，变动持续的时间也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们预测，发达经济体今年最后几个月的年通胀率将平均达到 3.6% 的峰值，之后在2022年上半年回落到 2%， 这符合央行的目标。新兴市场的通胀预计将更快的上升，平均将达到 6.8%， 最后回落到 4%。 然而上面的预测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通胀可能在更长时间内维持高位，导致这一结果的可能因素包括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住房成本飙升、供给持续短缺，或者新兴市场出现食品价格压力和货币贬值。疫情期间，全球食品价格上涨了约 40%， 这对低收入国家造成了尤为严峻的挑战，因为这些国家的消费者支出中有很大一部分用于食品采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对几个极端风险的情况进行了模拟，如果供应链搅动持续下去，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变动或者通胀预期发生变化，那么价格上升的速度可能大幅加快。当通胀预期发生变化时，通胀可能迅速上升， 而控制通胀的成本将变得很高。央行的政策可信度和价格预期终究都是难以精确界定的，要对通胀预期进行评估，不能够完全依靠历史数据所得到的关系。因此，政策制定者必须谨慎权衡，既要保持耐心推动经济复苏，又要做好准备迅速采取行动。更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建立稳健的货币政策框架，包括设定触发机制，以此决定什么时候减少对经济的支持，从而抑制不受欢迎的通胀。这些触发机制可以包括预示通胀预期出现变化的各种早期迹象，比方说前瞻性的调查、不可持续的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逆差、汇率的剧烈波动等等。案例分析表明，强有力的政策行动往往能够抑制通胀和通胀预期，而稳妥可信的央行沟通在锚定通胀预期中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各国当局必须警惕可能引发价格风险的完美风暴的触发因素，因为这些因素单独看起来可能是良性的，但是如果结合在一起，可能导致价格以远高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的速度上升。最后，不同经济体通胀前景存在巨大差异，这是一个重要的特点。比方说，如果美国通胀提速，预计将带动发达经济体通胀加速，不过欧元区和日本的通胀压力估计仍然会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艾娃主持的《中华世界》。
各位听友好，《哈利波特》、《侏罗纪公园》、可口可乐，自9月20号以来，北京市民纷纷涌向通州的主题公园环球影城。这个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产业的象征性圣地，似乎忽视了近期中央政府坚决反对西方的态度。就此，法国《世界报》撰文称，在习近平掌舵的中国，光是普遍性这个词就是一种挑衅，甚至是一种辱骂。如果中国要出版一本有关公认观念的词典，就会给出这样的注解：普遍性，帝国主义者创造的概念，以证明他们统治世界的愿望。例如，普世价值最好是使用西方的，或是添加所谓的普世价值。然而，自9月20号以来，数以万计的中国人还是毫不犹豫地在黎明时分早早起床，甚至是彻夜不眠，前往著名的好莱坞电影公司刚刚在北京东南郊开设的主题游乐园。这家游乐园距离紫禁城直线距离只有20公里。尽管门票价格很高，约合至少50欧元，但门票在网上一经推出，几分钟内就被抢购一空。游客们还纷纷涌向影城的纪念品商店，平均每个家庭消费约3000元人民币，几乎与公园的员工每月3500元的平均工资一样多。不用踏出国门，只在首都郊区，有消费能力的中国人就可以在复制的好莱坞大道上进行自拍。在变形金刚景区里与机器人一较高低，还可以假装被侏罗纪公园里的恐龙吓得哇哇大叫。在水世界景区中的水上表演见识衣衫，或是在小黄人大眼萌乐园里对那些小东西兴奋不已。不过，主题公园的真正英雄不是机器人或是怪异的生物，甚至也不是功夫熊猫，而是它。一个英国四眼男孩让人喜欢的哈利波特，令年轻的参观者趋之若鹜，这也是当地文化的唯一让步。 在中国，众多青少年从早到晚，每周七天都在补习功课，以便在期末考试中获得尽可能的好分数。而自小经历了这些高强度的竞争，已经在职场打了几个滚，并站稳脚跟的年轻人，会毫不犹豫地在影城自我放飞，去享受他们曾被剥夺了的童年乐趣。尽管魔法棒要349元人民币，或是隐形斗篷的价格超过魔法棒的两倍，这都不重要。当返老还童的时候，就不会斤斤计较地去消费了。这些成千上万的人大多30来岁，喜欢玩见习魔法师的人设，惊叹只要用中国造的塑料棒一指，商店橱窗里的南瓜就会打开。他们排队去买黄油啤酒，丝毫不遵守要保持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距离。法国世界报驻京记者注意到，看到这一波娱乐热潮的席卷，不禁让人捏了一把汗。他指出，这几乎是在习主席家窗下上演的热闹，在政治上是否正确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一个月前，一名叫李光满的博客书写的习文引起轰动，他热烈欢迎中国领导人接管文化市场，称那里不再成为娘炮明星的天堂，新闻舆论不再成为崇拜西方文化的阵地。这位民族主义者恳请说，我们需要治理一切文化乱象，建设鲜活健康阳刚强悍以人民为本的文化。法国记者指出，文章作者被官方媒体掩饰得很好，以至于读者对他与官方宣传的关系没有任何怀疑。不难想象，美国软实力缩影的环球影城几乎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当局讨厌的一切，甚至与日出之国的日本一样多。在北部的城市大连的市政府刚刚放弃了将一整条街道建成日本主题街的计划。在中国，纪念日本军队入侵东北90周年的国耻之时，给东边的邻居做宣传，那肯定是行不通的。世界报记者指出，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冷战的背景下，环球主题公园的投入运营是一个奇迹，或者简单的说是不合时宜的。这一项目其实已经讨论了20年之久，自2001年起，也就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那一年，就开始了双方的磋商。当时的问题不是中国是否会西化，而是以何种速度西化。然而直到2014年，中国政府才最终批准了这一项目，并指定一家负责北京旅游发展的企业集团将持有未来合资上市公司的大部分股份。而在此期间，上海则超过北京，在2016年6月16号就大张旗鼓地为上海迪士尼乐园开幕剪彩。当时国务院副总理汪洋甚至在开幕式上宣读了习近平主席的简短致辞，国家领导人祝贺说，经典迪士尼、精彩中国风的乐园将迪士尼标准和本地最佳实践紧密结合，展示了中国对文化间合作的承诺。世界报记者认为这是一个很有分寸的演讲，但是在今天几乎是不可想象的。9月20号在北京环球影城的开幕式上，北京市府官员和文化部长都没有带来习主席的任何信息，而且在电视新闻中有关开幕式的报道只有短短的14秒就被简简单单的打发了。为了防止左派的批评，官媒《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还在自己的博客上解释说，这个主题公园的落成证实了中国向世界开放的政策。他说，西方文化的吸引力在中国正在下降，但是这种文化的一些符号还是有很多粉丝的。事实上，无论共产党人怎么想，山姆大叔在毛泽东的国度仍然拥有很多软实力，环球影城获得成功也并非例外。在上海和香港的迪士尼乐园是非常热门的主题公园，在中国各地去星巴克、麦当劳和肯德基消费的中国人摩肩接踵。美国大片被允许在电影院或网络视频平台上放映，让中国观众大饱眼福。 而珠江沿岸观看美国篮球职业联赛比赛的人数不亚于纽约哈德逊河两岸的观众。文章引述了一位画家的感慨，中国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洗脑，从那时起他们就无法制作出既受欢迎又高质量的人文作品。中国的软实力再也没有了，年轻人别无选择，只能转向美国产品。而最主要的是，即便不当心，美国人也不会对中国人爆粗口，否则是要挨板子的。在环球影城寻找美国国旗是徒劳的，65%的餐厅提供的是亚洲食品，每天的花车游行都是环球公司影片中的英雄人物，但没有散发着刚阳之气的牛仔或是青春靓丽的啦啦队美女，最后压轴的是他。一只憨态可掬的功夫熊猫，就连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也未能幸免。2008年2月，这位特效影片之王曾写信给当时的中国主席胡锦涛，说他的良心禁止他与支持苏丹当局在达尔福尔进行镇压的政府合作，因此他不会指导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信件寄出后，在很短的时间里，他就被《活着》和《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导演张艺谋取代。令人惊讶的是，在影城最后一个专门介绍电影特效的景点播放的影片中，观众发现了斯皮尔伯格的身影。他不再对自己的良心有任何负担，而且他是与张艺谋一起向游客解释说，在电影中一切都是有可能的，但一切都是假的。对即将结束游玩离开主题公园时的游客来说，斯皮尔伯格的这句话可以说是完美的总结。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中华世界，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谢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还是由爱娃主持的法国小专题节目《法国风光》。
各位听友好，法国科雷茨省的中世纪村庄，阿韦隆省的山村，诺曼底地区满是鲜花的小村落，有什么共同点呢？他们都是被授予法国最美村庄标签的164个市镇之一。颁发这一标签同名称的协会成立于1982年，为的是和那些具有历史建筑遗产的村落有所区别。对于幸运者来说，名列榜单是吸引游客的保证。根据协会的说法，年度榜单推出后一年的时间里，上榜城镇吸引的游客人数增加了 30%， 但赢得这一殊荣实在来之不易，因为评选过程是如此的严格，评选标准亦是限制多多。协会负责人就此解释说，当一个村庄提交申请时，首先检查的是它是否符合三个先决条件，一是人口不得超过2000人，二是必须拥有2处人文建筑或是自然景观，三是申请必须在市议会审议，标准中有一条不符就会被取消资格。协会负责人还指出，一旦申请文件完备且获得认可，协会就会与村长预约进行实地验证。通常核实工作会持续一天的时间，而负责人自己就是实地验证员。借调查的机会，他还可以查阅村镇市政规划的文件，评估是否符合自1991年以来协会制定的27项标准。村镇周围的环境和交通质量、房屋建筑、植被、花卉和景观的和谐统一，一切都要细细梳理检查。在验证过程中，检查员还要做一份配有照片和视频的调查报告， 并需要详细介绍所有有关当地生活的一切，如住宿和商店。负责人还补充说，这份报告提交给质量委员会之后，委员会就是根据它来做最后的决定。协会由大约20名志愿者组成，他们几乎都是当选的民选代表。评选委员会成员获邀亲自参观候选村庄，实地考察，形成自己的看法。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从申请到做出最后决定的时间相当长，需要6个月到1年的时间。所有这些程序都有成本，对于只有几百名居民的小村庄来说，这种成本有时压力不小。申请村镇必须先支付900欧元的专家意见费，然后一旦申请入选分类，就必须支付1200至4800欧元的年度会员费。协会会员的资格使村庄有权使用法国最美村庄的标志，特别是在各种资讯平台上和村庄入口的标志上。委员会每年在6月和9月举行评审会议，通过投票对入会申请进行最后的评定。三种结果由2/3的多数票决定，分为一致同意、有保留和拒绝。被拒绝的村庄必须等6年才能再次申请。不过负责人也指出，尽管在实际操作中只差几票的被拒村庄，等待下次申请的时间会有所减少。也正是因此，位于朗斯、蒙特利马和加普形成的三角地带中心的沙迪翁恩迪奥瓦，在2018年首次申请被拒后，仅2年就能再次提交申请的原因。第二次申请获得了成功，村子在2021年6月获得了法国最美村庄的称号。不过，最美村庄的称号并不是永久的，是可以被质疑的。协会每6至9年就会对已经分类的村庄进行复查，来确保协会成员仍然符合所有的标准。在协会成立后的近40年中，协会只将几个村庄撤下了榜单。这有可能是因为受到了新兴现代风格的建筑或是交通流量过多的影响。当然，还有一些村庄是自动离开的，这往往是出于政治的选择，尤其是通过不再续约的方式，如在阿尔比市以北20公里处的 Gard sur Ciel 村就是这种情况。1982年协会创立之初，这个村庄就是协会的原始成员之一，但在20世纪90年代末他就不再续约了。2020年当选的村长表示，在同地区拥有这一称号城镇的鼓励下，他在年初重新递交了一份入会申请，并在7月获得了一致通过。对于这座将在2022年庆祝建立800周年的中世纪古村庄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奖励。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风光。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谢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华语播音到此就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丽兰主持，小山的新闻主播，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重视收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将为您重播出本台的法语教学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巴黎乌巴黎第23课。本次播音将随着法语课的结束而全部结束，听众朋友们晚安。
Parlez-vous Paris ?
Regardez autour de vous.
Parlez-vous Paris ?
C'est absolument exceptionnel.
Waouh, super !
Parlez-vous Paris ?
Bonjour, je m'appelle Parimal, je suis népalais. Et là, ça fait à peu près 3 mois que je suis en France. J'étudie à Sciences Po. Paris, c'est une excellente ville pour un étudiant. J'ai remarqué, sur les cafés, il y a des terrasses où les chaises sont orientées vers le public. Donc, je me demande pourquoi.
C'est peut-être pour voir le monde qui passe devant nous. C'est un peu romantique.
Parimal 是尼泊尔留学生，迷恋巴黎露天咖啡座。我们此刻就坐在孔特斯卡普广场旁一家酒吧的露天咖啡座里， 巴黑马拉很想弄明白为什么这些座椅全都朝向行人。
Pardon, monsieur?
Bons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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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 vous fais plaisir.
Parimal, qu'est-ce que tu veux boire?
En fait, j'ai entendu parler qu'il y a des boissons à base de sirop. Alors, est-ce que vous pouvez me donner des exemples?
Comme un pastis. C'est une liqueur d'anis.
OK.
Mais vous pouvez le présenter avec un petit peu de sirop de grenadine, ce qui fait une petite tomate.
OK.
Une mauresque, ou un petit perroquet. Ou une...
OK.
Tout ça, c'est, en fait, c'est un pastis, mais avec un petit sirop.
他们的名称好有意思 une mauresque, une tomate, un perroquet, 一杯鹦鹉太逗了其实这些都是用茴香酒和不同种类的糖浆勾兑出来的
Vous avez quelque chose à base de bière, peut-être?
Une bière, un picon bière. Picon bière, c'est une très vieille boisson, en fait. Le picon, c'est une liqueur.
Okay.
Ça augmente le taux d'alcool.Mais vous avez un goût extrêmement particulier qui est un goût très amer en fait. Nous、
okay.
on l'appelle la bière amère.
当然，用啤酒和糖浆也能勾兑鸡尾酒。Monaco 就是用啤酒加红石榴糖浆勾兑的。Bigon 就是用啤酒和利口酒勾兑的。利口酒使啤酒的味道更苦了。Plus amer.
Moi, je vais commander une mauresque, s'il vous plaît.
Une mauresque?
Oui.
Ok. Un petit bigon et une mauresque? Allez, c'est parti.
Merci.
我们点了一杯 Mauresque 一杯 Bigon 感觉好像有点冒险了
Alors voilà un petit Bigon une tomate un peu d'eau et voilà
ça a une belle couleur
la tomate c'est pas mal
ouais, excellent
merci
这杯 la tomate 色泽鲜红的确很美不过我想服务员大概是搞错了我们刚才点的是一杯 Mauresque算了，下次再品尝 Mauresque.
C'est bien.
C'est pas mal.
Ouais, c'est bon.
C'est assez amer.
Ok, c'est fort. Bon, en fait, par exemple, est-ce qu'il y a des boissons préférées des Français qui sont vraiment très...
Bien sûr. Nous, on a plus tendance à boire du vin, du kir, du pastis. Les femmes boivent beaucoup de blanc. Un bon vin blanc sucré ou un peu sec...
Okay.
C'est plus une boisson féminine. Les hommes ont tendance à boire du rouge.
Okay.
Un bon verre de petit vin rouge.
一般来说，法国人更习惯给自己点一杯葡萄酒，女性点白葡萄酒，男性点红酒。
Et donc, est-ce que ça dépend de la saison aussi?
En hiver, il y a beaucoup de chocolat, café, de thé, de vin chaud. Sur l'été, on va servir un petit peu plus de boissons anisées comme le pastis ou le vin rosé.
每个季节有适合每个季节的饮料冬季人们选择喝热饮 du chocolat chaud, du thé, du café 夏季人们选择玫瑰红葡萄酒或茴香酒如 pastis
Est-ce que le prix pour une boisson est c'est le même dans une terrasse?
Alors non, le prix n'est pas le même dans une brasserie, au bar en tant que tel vous n'avez pas le serveur le barman va vous servir directement votre boissonEt puis, il est de coutume et de tradition qu'au bar, les choses soient moins chères.
Okay.
Et secondo, vous n'êtes pas assis. À partir du moment où vous asseyez quelque part,
on paye plus.
C'est un petit peu plus cher.
Okay.
Et en général, même, il y a trois prix différents. Vous avez le prix du bar, le prix de la salle, le prix de la terrasse.
巴黎酒吧咖啡馆有三种收费标准，最低的是吧台价 au comptoir。你站在吧台前消费，可以省下服务费。一旦你在室内入座，就是室内价 en salle， 就要付服务费。再有就是露天座，收费是最贵的。
On est dans une terrasse.
Oui.
Et je trouve assez intéressant l'orientation des chaises, par exemple, qui sont orientées vers le public. C'est quelque chose qui n'est pas très commun dans d'autres pays.
Oui, effectivement. Ouais. C'est que la terrasse est faite pour observer les gens.
Okay.
La terrasse, la plupart du temps, vous vous asseyez pour boire un coup avec vos amis et puis regarder les gens passer devant vous. La terrasse, c'est un vrai moment qu'on passe ensemble.
C'est marrant.
On est très voyeurs, en fait, en France.
Okay.
Ah, 法国人也有偷窥的习惯。用服务员的话说，那叫观察 observe. 他说，露天咖啡座就是用来方便顾客观察行人的。这就是为什么座椅都朝向大街。
Et puis une question très pratique aussi. Plus vous rangez votre terrasse, plus elle est pratique à travailler.
当然，还有一个更实际的原因，那就是把椅子整齐排列好，就能节省空间，这样就可以接待更多顾客，赚更多钱啊。
Écoutez, merci d'avoir répondu à mes questions.
Bah,
ça m'a aidé à mieux comprendre la culture française. Merci beaucoup.
Bah, je vous en prie.
真是太惬意了。咱们再多待会儿，就像那些地道的巴黎人，咱也是来约会的。 On a un rendez-vous。
再次收听您喜欢的节目或播客，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拼写是 rfi-pure-radio。